70路线。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几乎最重要的一幅图画，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有一个属天的妇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然后呢对面站着的就是龙。那么龙呢是等在妇人要生产妇人的面前，等她生产之后你要吞吃她的孩子。我们普通很好奇，想知道说这个妇人是谁。那么因为这个妇人呢，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大家如果读起读创世纪的话，很明显雅各一家，你看见吗？是十二颗星，还有呢有太阳有月亮。那你记不记得十一颗星呢像月色下拜？那么那幅图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星星月亮太阳很明显的是代表雅各的全家。那么有许多解经的人，那么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快的就把两幅图画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就下一个断案说这个妇人就指着以色列说的。那么我们说过，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小心才可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妇人她佩戴，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意思就是说，这些是她的配备。星星、月亮、太阳可以说是这个妇人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所以如果你把他所佩戴的和这个妇人画上等号，在逻辑上那实在说可以说有欠是实在是离开得很远的。就好像说一个妇人我们不能，他可以佩戴一些东西，你不能够说他所佩戴的就是他这个人，不能这样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星星、月亮、太阳只是整个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看见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们说过，那么这个有一部分是以色列人，有一部分是指着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来说的，那另外一部分呢乃是指着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所以你看这个妇人是什么？是个属天的妇人。所以这个妇人实在说来呢，乃是指着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再加上属天的子孙，就构成了这个属天的妇人。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妇人的对面刚好是个龙，而那个龙就是古蛇。那这幅图画你怎么明白它呢？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解释是在创世纪。因为创世纪你知道说在夏娃的对面就是一条蛇，那么等到夏娃和蛇对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神怎么解释那幅图画？所以我想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看吗？这个你就是指着蛇来说的。现在蛇呢和夏娃是对立的，很清楚。那不光对立，而且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那么我们说过，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从夏娃的后裔里面要产生的女人的后裔，所以你看见这个女人是双关语的。 一面这个女人是指着什么呢？一面这个女人是指着夏娃说的，因为前面说，因为很明显的，他前面那个亚当怎么说呢？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所以很清楚，这指着夏娃说的。但是呢，同时也是指着玛利亚说的，就是在夏娃的后裔里面，你看见只有一个人，他的后裔，就是指的主耶稣说的，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从夏娃生下去，结果你会发现说，最后呢，女人的后裔就指着我们主耶稣说的。那么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证。那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的主果然在十字架上伤了撒旦的头，那么撒旦呢，果然是伤了主耶稣的脚跟，所以主耶稣呢，的确在十字架上流血了。那么那一幅图画就是对立的图画，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很明显，人堕落以后，现在神给人有个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就是将来女人的后裔要诞生，女人后裔一诞生了以后，就可以扭转整个的局面。你看见现在全世界都跟着撒旦走。本来神创造人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站在神的这一边对付撒旦，而且呢，以耶路撒冷做，以这个伊甸园做中心，然后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乐园从乐园一直推展到全世界，然后呢，遍满地面的时候就能够治理这地。所以你看见亚当的后裔到什么地方，然后你看见神的权柄就到什么地方，那这个时候你就能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现在我们就能像主耶稣的祷告一样说，现在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不过这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亚当夏娃一定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有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好像今天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那这个时候我们遍满地面，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神的天堂带到哪里，就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也把神的权柄带到哪里。所以我想这幅图画是很清楚的，神的目的当初是这样。那么这样呢，你看神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当初那个受造之物，因为撒旦是受造之物，现在如果人站在神这一边，就叫神的仇敌蒙羞。所以这是神当初的目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三章给我们看到说，人堕落，人失败了，因着人堕落，人失败了，那么现在呢，有了对立的局面。这个局面是什么？就是女人和你与女人彼此为证。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到了启示录，你看那个蛇，龙，也就是古蛇，你看和那个女人。很明显的，那不光如此，而且他要这个后来你记不记得，他要追赶那个女，就是那个妇人的其他的儿女。那妇人其他的儿女呢，一个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个是为守神诫命。守神诫命就是以色列人，为耶稣做见证的乃是基督徒。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个妇人有两班的，有其他的儿女。结果你看见说，这个蛇的后裔呢，也是和这些其他的儿女是为仇的，要吞灭的，要吞吃他们。所以我们要解释启示录，你一定要用创世纪才可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普通读到那里，我们断案就下得很快。我们说，你看，因为那是星星、月亮、太阳，所以呢，那个女人就是星星、月亮、太阳。不对，你看你们那个不过是一部分。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那现在你就明白了，原来在女人的后裔没有诞生以前，当还没有成为气候以前，那么撒旦就千方百计希望能拦阻，叫主耶稣基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大家都知道很清楚，神不是拣选亚伯拉罕吗？我们已经说过神拣选亚伯拉罕，结果呢，神希望借着亚伯拉罕能够得到一个家，那么借着雅各这一家呢，带进以色列国，借着以色列国呢，然后呢，耶路撒冷预备好了，不光耶路撒冷预备好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也预备好了，那这样主耶稣就能够降生在伯利恒。 那么当这些事情都成功的时候，那么女人的后裔就诞生。那如果女人的后裔诞生的话，那么什么意思？那一定要上撒旦的头。所以撒旦知道这个计划，所以在这个女人的后裔还没有诞生以前，他已经和什么？已经和他试着希望能够扑灭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亚伯拉罕后裔这条线是叫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发生。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很明显的蛇和谁来对做对头呢？很明显的，你看见逼迫的对象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能够把他歼灭了，这是他最大的愿望。那么这就是哈曼的故事，就是以斯帖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以斯帖啊？哈曼只是得罪啊，这个亚摩底改只是得罪了哈曼，结果呢，哈曼要歼灭整个的全族。从远的来说，那不光是以色列人全部要歼灭，那意思就是叫主耶稣没有诞生的可能。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仇敌的计划。如果可能的话，你看见以色列人永远是撒旦逼迫的对象。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中东的局势是那么紧张，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以色列人被神拣选，目的就是借着他们能把耶稣基督带进来，带到这个世界。他们手中的圣经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证据。那么神为他们保留了一个单纯的民族，他不列在万民之中，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最后你看见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就是神在以色列身上的目的。但是为着能要扑灭，为着与女人的后裔为仇，结果很明显的，你看他们的逼迫的对象当然就包，所以他们的对面你看见是不光是女人的后裔，也是包括引进女人后裔的所有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就指的以色列来说。所以从历史来看很清楚的，这个撒旦的对面那个女人包括两部分，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指着亚伯拉罕的属地的子孙说。那么等到主耶稣降生以后，等到完成十字架救赎以后，当然我们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和我们的主站在一边，头和身体是同样的一个命运。等到人恨我们的主的时候，人也恨我们。所以主耶稣在还没有恨你们以前他已经恨我。为什么恨？就是很明显我们是站在撒旦的对面。所以如果你把这幅图啊很清楚的看清楚以后，那弟兄姊妹，对你对我们来说，那个十二章起诉的十二章图画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那里不只给我们看见星星月亮的太阳，而且给我们看见是和龙对立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我们就能够明白，从创世纪我们就能够解释起诉。如果你把创世纪读清楚了，内核解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好了，我想我们也曾经当看启示录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很快的讲到，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呢还没有成为一个家，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那么撒旦就试着希望在还没有成为雅各一家以前，星星月亮太阳还没有完全成型啊，你看见吗？要等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雅各又生十二个儿子，那么十二个儿子就十二个星星，然后呢，你看现在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还没有形成以前，那不过只是一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神得罪亚伯拉罕这个人，结果你看见撒旦，他知道是亚伯拉罕要带进这个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叫他千方百计希望能把亚伯拉罕能把他引诱回到犹太那里和那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他是第一个渡过河的。那现在他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不容易回去，因为亚伯拉罕很明显的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勇往直前，现在世界永远丢在背后，和偶像有什么相干呢？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和我们一样也是有软弱。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软弱呢就成为什么，就成为仇敌的，就给仇敌留下一点。 那亚伯拉罕软弱在哪？亚伯拉罕软弱就是当神告诉他说你应当离开父家，他带着父亲走，当神告诉他说你应该离开本族，结果呢